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思维，这个昨天讲的叫坐啊，劳作的坐。这个坐呢，跟我们生活中啊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在生活中啊，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啊事都叫坐，吃饭、穿衣、睡觉都叫坐，劳作的坐。而这个坐呢，我们通过修止、修观啊，而说就可以达到无相啊清净，因为你不执着了，心不执着就心清净，法不执着就法清净，因为法清净故就法庄严，心清净故就心庄严。但是呢，修观的时候了解空寂啊，心空寂啊就是佛性啊，法空寂就是法性，法性现前，佛性现前，是通过观就开慧啊。而说前面的止呢是修定啊，后面的观呢是开慧，有智有慧叫做智慧双用，有定慧双持，有定有慧方成妙道。所以呢，在生活中啊要有止观啊，所以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它，面临它。在生活中啊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安一个慈悲喜舍进去，安一个不吃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或者说啊不吃利他屯饰，或者是爱与这个啊这个菩萨势力啊，或者六度，或者是啊是无量啊心啊安住在我们桌里面啊，实际上就是吃饭、穿衣、睡觉，生活中所有的劳作都要安一个啊慈悲喜舍六度波罗蜜及四啊这个四事啊。那这样做呢就会是善啊善，而通过止可以破除呢啊散乱的心，通过观呢可以破我执跟法执。也没有我执法执，虽然有慈悲喜舍六度波罗蜜和四事法安住在生活中任何一件事情里面，但是呢我没有执着，没有执着。所以呢，哎，有止有观才有这种妙用，没有止观你不可能啊。没有观，就管有止，你就会什么啊？你就会生这个啊执，就是执着了，是吧？执着于定了，是吧？只有观没有止的话，就会狂慧啊，狂慧也好，痴止也好，一个是贪嗔痴烦恼，一个是痴见烦恼，事实。就断不了死和断不了解，断不了解就六解，六解就是生死，断不能断它，你就在生死中打解了。事实就是贪嗔痴慢疑和五种之见，叫事实烦恼。所以事实烦恼不断的话，那还是六道轮回中的事情啊。所以通过止观啊，所有人所做一些事情就可以断啊死跟解啊，团结的结就结烦恼和十烦恼，这些名词啊，啊，小小的啊，用一点念头记一下，啊，以后呢，修行的时候看见自己有结烦恼了，有十烦恼，马上一回光返照，马上现前。年纪大了可能不记得，年轻人呢，适当的去修修法，啊，这个记住一些最简单、最贴切的一些名词。这样的呢修法，你不能说我这么年轻修法，连这个事实都不知道，是吧？连结都不知道，乃至于呢连无常也不知道，缘起也不知道，那你到底这一辈子在干些什么呢？是吧？你年纪这么轻轻的，难道就说我就不记得了？你年纪大了可能不记得，然后年轻也不记得。法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修一些法相，年老了可能不记得，但是在年轻的时期很重要。年轻的时候修一些这个名相， 我这些冥想在生活中不断的关照，不断的修行，形成了生活中的习惯。但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这些名字可能忘掉了，但是习气还在，是吧？好的习气、善的习气一定还在，是吧？你比如说我们是个无常，我们平时叫无常，慢慢修慢慢修，就是空性，不执着了，心就很清净。哎，这种清净出来了，这年老了无常忘掉了，但是你还很清净啊，是吧？因为年轻修无常修了很长时间，你心里已经得到受用了，所以到年老来，这个无常这一个字当然可以忘掉了，是吧？但是呢，我获得的体还在。跟别人来讲，我在小的时候，这个背法我全背下来了，是吧？还有这个戒条啊，还有那个无三咒子啊，我在受戒的时候都背下来了，知道？我在受戒的时候，我还得了奖了，是吧？那台湾叫什么道仙法师，他也叫道仙法师，还奖励我3000多块钱台币，台币，啊。所以那个，但是我们在我现在背，我怎么背得下来，是吧？但是因为背下来，小的时候的随息啊，随息以后变成现在的这种习气，就出家的习气，知道？出家的习气，然后人家各堂吃饭啦，或者上殿啦，啊，我都特别欢喜，是吧？因为就是上殿的习气啊，是吧？有一个殿没有上，我心里面老是纠结，就又没有上殿，是吧？纠结为什么就有上殿的习气？那你像你们没有上过殿的人啊，就勉强去上殿，是吧？勉强上殿，哎，一次没有上殿，他心里头开心了，哎，又可以躲到一劫。就好像说不上殿不念佛，没有念佛没有上殿，他好开心；上了殿念了佛呢，他感觉到自己呀有损失，是吧？所以这人他就没有形成一个出家的习气，知道吗？所以我们呢要形成一种习气啊，小的时候就背会了经啊，看了很多，有一些观察，到年纪大了以后很多东西都忘掉了，但是呢这种习气在心中啊。比如说凡要走失啊，走失很多东西啊我都忘掉了，但是我有走失的习气啊一直在啊，就是说感觉到我自己，就是说我就应该像高僧大德那个样子，我不能做高僧大德，但是我要向他学习，形成习惯了，现在感觉到持戒呀、精进啊，或者说做人天四表啊，出去要四大威仪具足啊，不要你教的，也不要走私来了，我自己会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小的时候一直这样的训练出来了，所以大了以后，年纪大了以后就有这种自然的。所以像你们年轻人不学习，到老来熟悉一个，所以你像有个比丘或者是比丘尼，你学到这后面跟世界的老太婆还不如，骂人骂得很脏，是吧？十一点事情就会烦恼，他说这个什么无常啊、缘起法一点都没有，毫无关照啊哈。所以呢到年老了搞一顿饭吃，然后觉得这我让你吃啊我吃啊，跟世界老太婆没什么区别，就是出一辈子家还是这个样子，就是平时啊没有学习过，是吧？所以你们在家就是学佛也是一样的，你学了这么长时间，学了5、6年、7、8年了，还一点这个不讲理出家，就是说做居士出家的习气要感受到，要感受到。所以到寺庙应该怎么去做啊？讲威仪啊，对出家的恭敬啊。这个走路怎么走啊，披衣怎么披，我该站在哪地方，我走路应该怎么排列啊，吃饭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动作啊，这是最简单的东西。所以平时多学习，你不要说师父我今天到寺庙占了一个便宜，可以在背后吃饭，可以烧小灶，哎，你占了一个便宜，然后我可以去昆寮坊，我可以占了好大的便宜，你就是不懂，知道吗？所以呢你就形成了一种世俗的这个东西，就没有这种在寺庙的这种规矩啊、道风啊，这种出家的骨气啊，或者说这种种的你就没有，就平时没有训练习惯。如果你是老太婆来信佛可以原谅的，如果成年轻学佛不可以原谅的，知道吗？所以一次两次长时间这样做就被别人家看不起瞧不起。所以在常府这个地方修行，天天在听法，所以要学习啊，就是说常常听常常听，这样学习啊，讲法不一定要说懂得多少道理， 常常听，常常听。他说啊，就是说刚刚开始可能是我的，听久了以后就变成是你的了啊。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假装就变成真的，是吧？假装慈悲就变成真慈悲，假装威仪就变成真威仪，假装自己守规矩就变成真守规矩。一切大家都是假装，是吧？没有一个啊，一学佛就开始成佛了，都是在假装过程中慢慢慢慢的就变成真理了，是吧？所以我们刚刚出家，就说你只要是刚刚出家的人，你发现吗？他不管怎么装，都像俗相都还在那个地方。他必须要出家十年、二十年下来，才有出家的道气、出家的这种骨骼啊，出家走路的这种形象。他就是说，他就是不念经，睡在那个地方都像出家人形状，讲话、坐着、卧着、打坐、站着、走着，就像一个出家人啊，头歪着都像一个歪歪的出家人，都是那么正，是吧？就是说，有的刚刚出家的人，他摆得很正。但是呢，我们看的就是俗，没有出家的这种道风在那个地方，不管怎么装都不像，是吧？所以呢，要出家几十年以后才有功夫出来，知道吧？所以呢，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啊要把这种习气慢慢的改变过来。所以呢，在后面呢讲了这个，前面是第五啊第六，就是语，就是这把讲话。他说这讲话也要止观啦，是吧？于是应作试炼啊，应作试炼。我今天想讲话，有的人嘴巴守不住想讲话，是吧？就像我就守不住啊，常常想讲法，是吧？这个讲法也是执着，是吧？你们有人想讲坏话，有人想讲好话，整体来说都是想讲。只要你想讲，就有这个想讲的习气。不过呢，我讲呢是善啊，是讲人间的是非，是讲恶。讲恶给人家带来的烦恼啊，带来的痛苦；讲善呢，会给人家带来一些善心。但是呢，执着了都错，是吧？这样的执着了，不讲，心里面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就是像我写文章，我要是几天不写文章，我心里面就是很难过的感觉，就是执着了，知道吧？就是说我有这个坏习气，不好的习气，就是说好像天天在写文章，其实我也知道没什么人看。但是呢，我不写我就很难过，我非要写，是吧？有人呢，他说他写一篇文章都写不出来，他拿起笔他就很难过。有人他没办法写，他一顿笔一顿大脑子，手拿起来就感觉到很烦，把笔放下来就好自在，把笔拿起来就很烦，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写两个字啊不写了，他就这样的，因为他肚子里没有货嘛，没有货没有东西嘛。就是没有东西，他写的时候就很累啊！你像我就这样拿起笔就可以写东西，随便的看了个花瓶，我就可以写篇文章。所以这个智慧在骨子里面往出流，所以呢，就变成虽然是善，但是制作也是不对的啊。所以今天我这个语，就是说，随诸烦恼。就是说我想讲话都随着自己的烦恼，孤独啊、寂寞啊、烦恼、焦虑啊，想找别人聊天啊，发泄自己的痛苦啊，没人讲我心里面就着急啊，难过啊，就是心很焦虑。这个碰到人讲完以后的话，心里就好舒服。这样的人很多的，知道吗？就是他讲一遍，就像那个反正有的居士特别找师父，要把他心中的那个怒火啊跟师父表达出来。那师父呢听了以后，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就找他讲话，就找一说那个人不好，他就跑去找他。找他以后呢，回来以后呢，那居士怎么说？我这是跟你发泄说，但是你千万不要找他。一找他，他就感觉到另外的师父也出来，他也知道，就说我这是想跟你讲。但是呢，我不希望你找他麻烦，因为找他麻烦，把我的这个秘密就说出去了。所以呢，我可以跟你讲，但是你绝对不能找他。就是有了那个出家师父不聪明，就是你跟师父讲完以后，他师父来找那个很麻烦，对吧？一找的时候，那个人就找这个人的麻烦，这个人就互相找麻烦就越来越多。所以会师父智慧的师父呢就不一样。你跟我讲话，不管讲天花乱坠，讲任何人的是非，在我这里哦，讲完好了，你辛苦了，就算了。然后呢，后面就没有了， 千万不要去对峙，知道吗？任何问题讲了听了让他舒服一下就算了，千万不要一对峙就麻烦啊。但是有些人呢，他就非要对峙，一对峙就问题就大了啊。所以为人啊，这个只要你想跟人家讲话，不是不善就是无忌等事语。那么说讲这些不善的话，我们尽量的不要讲。所以我们讲话来讲柔顺话、亲近话、真诚话、不妄语的话，这些话多讲。那说这个不能利益尊生，嫉妒啊、嗔恨啊、不满啊、诽谤啊、种种口业啊，他说诸这一种口业第一嘛，就是说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自己爸说出来的啊，祸成口生嘛。一句话讲得不好，人不能前面的看到别人，看不到别人的全面的地方，就是说所有的话里面啊，因为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说谁都想交朋友，谁都想在人面前展现善的一面，是吧？谁都希望别人在我面前呢啊是好的，是吧？他说大家心都是对的，知道，但是呢误会会让我们起恶念恶语，是吧？希望你死，就因为我看到你坏的地方、不好的地方，说我是非。他说这中间按照正经来讲，你肯定也想交我这个朋友，我也想交你这个朋友，并且还交好朋友，是吧？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出来呢？就是有误会。而这种误会呢互相辗转，越来越严重，到最后面啊，就变成仇人。所以呢所有这种口业第一啊，口这个罪啊会让我们生出很多的烦恼。一句话赞美人家一句呢开心的要命，因为人呢在这个世界上烦恼非常的重，渴望别人家的认同，就是每个人都渴望，你跟人家讲话的目的就希望对方认同，就是说人在认同的时候心里特舒服，是吧？就是你讲别人好话的时候，对方听到以后他100%的欢喜，是吧？啊，你讲句一句不好听的话了，100%的恨，是吧？所以呢，人讲一句好话，可以让人心暖洋洋的，是吧？所有的冤结都会化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呢，就是我再恨你，但是你在我背后讲好话，所有恨都可以化得掉，知道吗？所以人要学会化解冤亲，唯独的就是赞美别人。赞美别人，你一定会化解所有的烦恼。所以我们认为别人家对我不好，或者我讲不好的语，都要认识到这一点，都一定是长久的误会，误会加误会，误会加误会，你就感觉到是真的，你一点都感觉不到是假的，你就认为是真的，其实中间一定有误会啊。所以这个误会到自己啊都很难承认，就是误会啊，这个误会非常严重的时候，你自己都不承认啊，你怎么讲他都不承认啊。所以呢误会太深就变成真实。所以就像过去言子他的妈妈啊，他说他的妈妈对他的儿子特别信，所以呢他就问他，他说你妈妈对你那么信吗？他说不信试试看啊。他说第一个人就跑到他妈妈面前，他在那个叫什么织布的时候，那个说了不啊，他一个人跑过来说啊，你儿子在外面杀人了啊。他妈妈停都不停下来，他一点都不相信我儿子会杀人的，知道？他说讲了掉了第七个，就是等一下又跑来一个说你儿子杀人了，他就不动。到了第七个的时候，他在织布的时候就停了一下，知道？就是说第七个讲了第七个的时候，他的织布就停下来了，他就真的就怀疑，就是说人呢，讲到第七个的时候就认为真的是儿子杀了人。就是人跟人之间呢，就是说这个口语啊讲到最后面就变成真理了，就是说连这样言子这样的人啊，圣人之辈啊，他的妈妈啊对他的呢就是特别100%的信任，到了第七次的时候都会生怀疑心，他这是停下来了啊，这是停下来没有多大的反应。而我们反复平常的人呢，这样一两次，那就可能一次说某一个人讲你不好，你马上就会怒啊，就是说最好的朋友突然一个人说哎，你的朋友说你的坏话，你马上就信了，知道？这个很糟糕，知道吗？人家你这么好的朋友，你怎么会被人家一句话 就被你就会怀疑你的朋友呢，是吧？所以我们的耳根呢、就很远啊，一句话就把你导致于你自己朋友就会失处。你一怀疑他，哎，见面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哎，对方看了你的脸色、行为、动作，他马上就会感应到，哎，他都对我有意见。啊，越解释越麻烦，越解释越麻烦，就是我向你解释的时候，还以为你真的有这个。所以呢，你为什么向我解释呢？你肯定犯了这个错误。然后呢，互相怀疑，就是说不解释也错，解释也错，到最后面越来越麻烦，越来越麻烦。所以最好的朋友到最后面，啊，变成一个最恨的敌人，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口语的恶业。所以呢，烦恼你，如果你这个口讲话伤害别人，啊，你就不要再讲了，是吧？或者不讲无意之处。什么叫无意之处？就是说我们这块聊天的时候啊，在聊他家的儿子发财了，他家的儿子那个儿子好差，本来是无意的，他的儿子没考上大学，他说这个儿子你看好差，对吧？然后他的儿子怎么样好怎么样好，那别的人听到以后呢，本来是无忌之话，就是随便聊聊天而已，可是呢，别人听到以后呢，就有些呢，某一个人讲你儿子坏话，他回去就拳打给那个人了，那个人说他我跟他没有关系，他为什么说我儿子坏话啊？然后也对他产生恨。啊，喝的时候也找他麻烦，就是说这叫无忌之语。你讲话不小心让别人家听到以后，人家会恨你。就是，你不知道哪块石头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就把你给打了，是吧？所以这样的委屈、这样的冤枉事常常会发生，这叫无忌语。就是说你根本没有记忆的，可能你自己都忘掉了，人家恨个几年都放不下。可能不找你麻烦，说我儿子不好的，请你记在心里面，一年、两年、三年，那个人早就忘了，不知道这件事情。到了三年以后，他还对他不开心，就是说，三年以后记仇记了三年，啊，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话。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呢，特别是我就是说，过之不讲，闹出俗口啊，就是说，很多人在一起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口业，啊，不然的话，你会伤及到别人。所以我们佛陀教给我们要讲善语，讲利益众生的话，多赞美别人是最好的，口常常赞美啊、赞美国家，赞美大地，赞美虚空啊，赞美花了草了，赞美人啊，就是说所有人，我们做人嘛，就是持无戒而来，再差他也是过去持无戒了，就是你看到一个乞丐，他不持无戒，他怎么得人生呢？证明还是值得我们去赞叹。你赞叹他，哎，他就对你有好感；你恨他，他就对你有反子感。就这个东西反应很厉害的。你对狗在那个地方，然后你笑着脸，那狗啊就感觉到你对他好。你把眉毛一紧，哎，那个狗立即就紧起来了，是吧？你一点都不动，你眉毛紧一下，那狗就看到你对他有威胁。你眉毛一伸，那狗就感觉到哎很慈和，就是说。他会有感应的，知道人跟人之间有感应的。你一旦讲了别人不好的话，马上就有这样的反应。哎，所以呢，你赞美别人，被人家了，马上就有对你有这个好的感觉，是吧？你动物跟我们人都有这样的交流，所以人不一定要讲话交流，所以能常常赞美别人，常常赞美别人啊、所以呢，你边上的朋友就越来越多，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用赞美的心，就是说别人家不好，你赞美他就变成好人，知道吗？你就是说我在多年时我就非常清楚，我能够坚持现在还出家，就因为寺庙的所有的老和尚在赞美我，知道赞美我，哎，你是阿难正则，你这个从小出家啊，就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海弘法师上的啊，小手出家好啊，怎么样怎么样赞美我，那我就越来越骄傲，是吧？就是越来越好妖，越来对自己啊充满信心，因为就这样的赞美，慢慢的让我成为一个优秀的出家人，是吧？我常常赞美你，哎，大家是个好居士，哎，大家就慢慢学了。如果动不动骂你，动不动骂你，那你过两天就不理我了，是吧？动不动学佛的人下次再也不会来了，那就是对佛教升起嗔恨心，觉得寺庙里一点都不慈悲。也就是说，现在不是强调叫赞美教育吗？小孩子不听话，你赞美他，你发现他越来越听话。然后啊，你地扫得好干净啊，他天天爬起来去扫地，是吧？啊，你碗洗得真好，哎，他天天爬起来去扫碗， 就希望，这人就是很奇怪的，是吧？所以就是说赞美，就是老公啊，老婆要会找老公的话，你怎么去？你常常赞美他，是吧？他出去打麻将回来，你说哎，赞美他，你今天还好，不怕这个衣服干干净净的，然后看觉得心情好，就赞美他，真的，不然你打麻将了，你怎么样了？然后就跟他生气，然后搞得一家都不舒服。你学会赞美他嘛，老公赞美是最好的方法，知道吗？就是说你要赞美老公，家里一定会吉祥的。你动不动吼着脸天天骂老公，是吧？结婚一天两天觉得很爱呀，你也爱我，我爱你，然后结婚两三年下来，动不动就是说老公怎么样怎么样的坏，跟这个讲跟那个讲，不好的，知道吗？这是有连锁反应的。跟别人家远远赞美你的家人，赞美你的公婆，是吧？你赞美，哎，他觉得这个媳妇很好，是吧？哎，你一赞美，你心就变善了，回家去，不管他什么事情，你都会原谅包容他。你跑出去赞美你批评你的婆婆，然后你回家见到他就讨厌，你会什么感觉，是吧？所以呢，没事在我面前不要去批评你的公婆，不要批评你的这个老公，这样你是让我看到你的本性，并不太好，知道吗？所以在我面前千万不要去说你家里人不好，这是无，就是说对别人家太不好。你就说你老公不好，他要陪你一辈子啊。你说我好，我能陪你一辈子吗？是吧？所以要认识到陪你一辈子的人，你要赞美他，他是跟你过一辈子的。你儿子、你老公、你公婆都要陪着你一辈子的。为什么把一个陪你一辈子的人，你不好好珍惜，跟一个外面毫无相干的人对他那么好干嘛？是吧？所以我又不给你吃的，不给你穿的，又不给你钱用，所以你对我，你说我好有什么用？就是说你叫我这个他学佛，当然要赞美一下，但世间很多东西跟你没有关系，没有必要的去羡慕他们。所以家里再差，金窝银窝不与狗窝。所以你家里面老公陪你一辈子，可能有一点脾气，你多赞美嘛，是吧？赞美小孩子，赞美公婆，赞美自己的老婆，或者赞美自己的这个老公，都要学会赞美。苦业啊，还有随喜功德，随喜功德是非常的大，知道吗？我们互相随喜，随喜或者口上赞叹，或者心里赞叹，或者心里面一心赞叹。就是我看到佛像，哇，这个太庄严了！你达到一心的时候，我就是佛，佛就是我。如果赞美到彻底的时候，虚空大地，你赞美他的时候，他就能涌到你心里面去。我们不要假赞美，知道吧？那讲没有？就说人家就说啊，师父出家，哎，谁喜功德，谁喜功德？但是你心里没感觉，那人家出家的功德不能圆到你心里面去，知道吧？要真心的感恩，真实的去赞叹，不是假赞叹。所以你们就是学佛啊、哦，我太赞美了，知道？你微情的善法都是佛的功德。你现在的又持无戒说，非常赞美。所以我一赞美，我的你的持戒的功德就到我心里面去了，是吧？你们修行就给我修行了，并且呢，那如果不赞美，那你们在修的功德跟我就没有关系了，是吧？你们注视，你们是业障，一天晚上说你们坏，是吧？啊，我常说怎么修行也挣不到真实的功德，哎，唯请功德福都不会放过啊，就是一朵花的功德我都要赞美，花的功德就到心中去了，虚空了。所以电风扇它是扇得很凉快，我要赞美它。所以电风扇它扇得也有功德，我要赞美它。电风扇在利益众生，所以我也获得电风扇的功德。电风扇将来这种风扇的功德可以利益无量大众啊！你说这个电风扇是个业障，是一个这个烦恼的东西，然后你心中产生对立，那说这个电风扇在利益众生的大悲心功德就没有了，圆不到你心里面。所以我们获得的功德，赞美要占一很大的一个部分。因为赞美别人家可以把别人的功德拿到你心里面去，知道吧？一草一木的功德都要去赞美，你就获得了一草一木的功德。微尘的功德都赞美，就是心中温尘微尘的功德都到你心中出来，是吧？你天天批评，你天天对你天天瞧不起别人家，你只有自己，那就是孤独者，是啊，所有的功德都不到你心里面出来，是吧？懂吗？是啊，所以大家都说我赞美你的样，我一定要虔诚恭敬的心对你们赞美， 你们持五戒念佛，我一定要赞美，是因你们修得来给我修，然后大家在给我修啊，我心里定下来，我就看着你修，是吧？我赞美是行正念佛的赞美，然后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我赞美呀，我知道这是佛的功能，我赞美呀，所以你念佛的时候到我心里面去了，一定到我心里，所以大家在给我念佛。大家给我念佛，我获得大家的功德。你一个，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你就获得一份功德。那我等着一百个人在念佛，我等着一百个念佛的，我都一百个人，所以我不需要念佛，一百个人给我念，是吧？因为我生起功德嘛，是吧？一百个人的功德得到我现在，并且非常清净，非常庄严，是吧？我一点都不怀疑，所以越不怀疑，就越可以达到空性啊。所以你坐在这个地方，大家念的时候，瞬间跟大家同为一体。你就可以获得人功德，所以所有人的功德我们都要赞美，十一功德这个口语要说赞叹，运心赞叹，要找到这种感觉，运心赞叹的感觉，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这个随喜功德啊，随喜功德是口业嘛，是吧？就是我们在家里面搞个副相的人，我在赞美，是吧？看到出师父你也可以赞美，我赞美师父出家，我要一心赞叹，恭敬赞叹，我一点都不怀疑的赞叹，我让师父的这个功德全部到我心中去，我怎么去赞美他？我绝对还怀疑，我明天要对他磕头，要对他顶礼，我要拿钱供养他，我要呢这个怎么样呢？用最虔诚最恭敬的心来对待他，干什么？破怀疑心，知道吗？不然的话啊，你老是不想往来，你眼睛看师父，就说你在家里修，然后见到师父还有嗔恨心、不满心、怀疑心，那你怎么修？怎么能到心里面去呢？所以呢，就是说平时这种对他顶礼，直接对这里这种修法，都是让我们呢获得最真诚的那一面，就把我们的真诚心给他修出来，这样。所以大家知道吗？所以呢，就是一百个人给我修快呢，还是我一个人修得快呢？是吧？所以大家都在念佛都随喜的时候，我获得一百个人的功德，那我一个人修了半天，然后对你们不满，我对一百个人不满，对我一个人欢喜，那就完蛋了，是吧？就是我一百个人都在惩罚我，我说一百个人都不如法修行，你们都是混蛋，你们都是恶业，你们都是罪人，你们念佛都不圆满，只有我自己念佛是圆满，那完蛋了，一百个人都在反对你，一百个人反对，靠你一个念头救自己，能救得了吗？一百个人就要把你往地狱里升，然后你一个人偏偏跑，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啊，我要成佛，我要解脱。那一百个人呢？不要出，不要出，你恨我，我也要恨你，拉你。比如说一百个人拉着你，你一个人往上走，能够扛得住吗？是吧？那你就危险了，是吧？一百个人都在拉你，一个人往上飘，飘不上去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要悟道。我赞美一百个人。我宁可不念佛，我要赞美一百个人，所以呢，我就瞬间获得功德，知道吧？所以在外面就要学会这一点。人家扫地，我赞美，因为他给我在扫地，我非常恭敬、尊重的赞美。因为你看到你嫉妒不满的人，就是那个人呢是你不喜欢的人、嫉妒的对象，但是他也在扫地，哎，到底那怎么办呢？就是说你对他不开心，他在扫地，我要随喜功德，我不能恨他，是吧？他在做功德。我要把他的功德变成我的功德，知道？这个时候你对他不恭敬，就有怀疑心。那说你要想法子把这点冤气给他去掉，先想一下我要随喜功德，然后慢慢的跟他接触，要把这点呢我恨他的心呢把它转移掉，变成一个朋友关系，是吧？所以呢，有时候解约不要接约啊。如果你有不好的朋友，大家也在做功德，是吧？你要紧紧记住。在你说一个人不好的时候，就说你要说我不好的时候，你应该什么时候说我不好，知道吗？我是在做坏事，并且我正在做坏事的时候，你说我不好没有关系。如果我在现在的讲法，我昨天在做不好的事情，我在打别人骂别人家，然后我现在跟他讲法，你在背后说我昨天在打别人家，但是你在讲的时候，我正在说法，在做好事，知道吗？所以呢，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一旦说我不好的时候，正好说一个正在做好事的人，那个人，所以呢，你的恶业就很重。所以要想讲我不好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我正在做坏事，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不好，正好对着我正在做不好的事情是相应的，那我说这个呢，罪就很轻。如果我正在跟人家讲法， 是吧？正在念佛，正在修禅定，正在读大乘经典，你在背后面说常辅是怎么舍什么是不好，那你完蛋了。你在说一个正在念《法华经》的人，念《妙华莲华经》的人，念这个大乘经典的人，正在讲究说法发菩提心的人，你在说他不好，那过程很大吗？是不是？所以呢，你想一想，你在外面去说别人不好的时候，你考虑过吗？那个人正在做好事啊，是吧？所以我远远不要说别人，这段话是圣严法师说，我突然就悟到这一点，也就是说，说别人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对方当下跟你说他不好的时候要相应，你才能说，不然的话，你远远不要说。所以你能够找到他正在做坏事，人家别人家不好，你有这个机会吗？是吧？你根本没有这个机会，你还找他的不好，在干坏事，你才跟你讲那个人怎么不好怎么好，很难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吧？所以呢，我们远远没有机会讲别人坏话，没有机会，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要认识到这个道理，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转换赞美别人，一定要认识到赞美随喜功德是非常大。你修行要依靠别人，依靠天，依靠地。你坐车子到无量寿司南，还得依靠车子。那么说，你赞美别人，就获得了别人家对你的依称，对吧？你就说，你乘火车过来吗？你要依靠车子的力量吗？我们乘佛一定要依赖于别人。所以呢，我们呢赞美别人家的功德，他说你可以获得，你修行呢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得到很帮助。所以我们自己修行不够，我力量我还打妄想诽谤别人，或者说妄想很多，那么说我多赞美别人，大家在一块我赞美别人，你就获得了大家的共修，那么说你这样的力量就非常强大。我不是讲吗？七分靠大家，三分靠自己。我们三分的悟性，七分呢就有功，就有七分的功德了。我们做一份善事后，可以获得七分功德，就这样了。我赞美你的时候，我可以获得七分的咒缘，就是我赞美一下就出了三分。就是说，你有三分的修行，有七分靠别人来帮助你。所以呢，我们很多的修行要有七分靠别人帮助，证明说帮助你的这个体呀、非常的大，是吧？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某些人打天下是靠人命，对吧？不是靠他一个人，对吧？你再有本事也没有用，你必须要靠天下人命。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马云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也靠大家；一个企业家、一个单位一定要靠大家，对吧？一个家庭要靠一家人。就这样，就说我在家里是第一，没有家里人，你行吗？你有妻子，有儿女，有爹爹公婆，就说这些东西都具足了。哎，你干活的时候，有很多人赞美你呀、帮助你呀，或者说为你助缘的人呢，你才成为老大。老大肯定是很多人帮助你。就是说，一家人五六个人，你一个人能自己一个人成老大吗？必须要靠大家帮助。所以呢，在我们生活中，常常是依靠别人。我们的呼吸靠天地之间讲。地火风水坤艮湿，我们靠色身香味触法。如果没有色身香味触法，没有空气，没有这个地球，你能够生存下去吗？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没有一件事情不靠大家。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学会赞美别人靠大家。所以从你骨子里面要认识到，我们是靠大家来解脱的，不是靠你一个人解脱。你要从骨子里面认识到，不管是世间人是出世间，不管在任何企业单位，不管你将来是做人，大家都是一个共体，也就是我们这个习近平讲生命共同体，就是我们是大众这个一体的。所以呢，我帮人人，人人帮我，就是这个道理，这样。所以我们习近平讲，我要帮非洲啊，这个很多国家，因为生命是一体的，我帮助你，你我才能生存，没有你我也生存不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必须要帮助你，因为我才能生存下去，对吧？所以你不晓得帮助别人家，你怎么生存呢？所以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要骄傲，永远不管你多修行，你不要骄傲。就是说我一定要感受到生命共同的一种个体。所以你不要以为一点修行，天下什么事情你都可以不管了。所以我们要报恩呢，我们施恩怎么报？就是说报国家恩，报师长恩，报父母恩，报骨头尊生恩。那说这施恩怎么报？就是说你施恩都感受不到， 你这个人怎么修行呢？怎么修行？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忘恩负义，就是你怎么修都修不上去，可以这样说。所以一个人能知道知恩报恩这种修行，这样，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你就对你的讲话照顾别人就会出来。所以呢，不该讲的话就不要讲啊，能立以尊身的话我们就多说啊。那如何与尊修止？就是我们怎么样的跟法跟道相应呢？啊，如何在与尊修止呢？就是说我们啊，于时就是讲话的时候啊，啊，你讲话的时候叫知因于故，因于故，这有一些烦恼会出来，善出来，恶出来，就是说，不管你讲什么话，啊，都是因为尊生我们的心呢有烦恼，或者说善还是恶，啊，不会无缘无故的讲话的，都是有事情讲话。他说，这样讲的话出来，一定就有。给众生带来烦恼，给自己带来烦恼，给自己带来善业，给自己给别人带来善业，给别人带来这个恶业，也给自己带来恶业。这样的话讲出来，一定会有这个效果，一定有这个效果。那么说，我们在修的时候，希望别人家不烦恼，希望自己不要烦恼，希望自己不要执着，希望别人不要执着，希望别人不要造恶，希望自己不要造恶。那我们应该修止。修止怎么修止呢？要了知语心，就是讲话的这个心及说讲话的这个一切烦恼，讲话的这个缘起啊，可能是贪嗔痴，可能是持五戒修十善，也可能说是无了之语。他说善与不善等法，而这些心就能讲话，就是说能讲话的这个心是不可得的，所讲话的这个烦恼不可得，明明亮亮的很，就是说我讲完以后这个心就没有了，是吧？所讲的话像空气一样也就没有了，对吧？尊声呢会随着这个烦恼讲的，就是说你要死，对吧？然后这个声音就没有了，它是空的不可得的。但是别人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在骂我，然后呢他会把我打一顿，就是说讲的这个话，他听到这个话，他会随着这个话寻找那个音，就找到了我，他认为你在骂我，他就把你打一顿，是吧？也就是说你骂我一顿，我骂出来的声音，别人在随着这个声音就会找到我，因为尊生在执着这个声音是真实的，所以随着声音就找到我的这个念头。所以我们悟什么呢？就是说你在或者别人在骂我的时候，或者这个声音会让我烦恼，或者生善，或者生恶无忌，这个念头升起来的时候，你应该去推啊，也就是说天哪，他讲话的那个像空气一样就没有了。那说他在想他讲这个话的时候，讲完以后也就没有了，就是说我恨你，然后呢一瞬间这个心已经没有了，讲过了就没有了嘛，是吧？就是声音也像空气像飘了就没有了，就证明它是空的嘛，是吧？可能如果你再讲，他再就没有，是吧？就是说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他就不停地讲，不停地讲，不停地讲，你这个念头呢就不停地下去，不停下去，就是声音呢，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这个声音下去。如果要是真实的，我恨你，声音也是存在的，这个语言也存在的，那么说那个对方认为是真实的，所以才会烦恼。他说智慧的人呢就可以推，哎，声音没有了是空的。讲完以后你的心也没有了，它也是空的，就进了寂灭。所以呢，不管别人家对我好对我坏，那只是一个幻影而已，对吧？在哪里找？就是说师父啊，某一个人在讲你坏话，在哪里，在哪里，你带我去找那个东西，那个原子在哪里。后来就找到对方，说他在骂你，哎，我不找你骂我，我找你那个声音在哪里，对吧？你骂我，他怎么骂我啊？那个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啊？你说呀，他在骂你，怎么骂怎么骂的声音讲出来，哎，我还是找不到啊，就是有时候他说人要死，哎，要死的样子，那个原词呢在哪里，飘掉了没有了。所以你找啊找啊，就是你说在，那你再重复讲一下，我看能不能出来，你再说我要死，看看感觉还在不在。结果你说他那个说，哎，你要死，我再去找，还没有啊，还找不到啊，是不是？他说你这个念我也找不到，那个相我也找不到，我怎么找不到？智慧的人怎么找不到？他心就止， 永远指在那个地方就定了，知道吧？所以呢他找不到相貌，这个法就是烦恼的这个法是找不到相貌的，声音也找不到烦恼，是非常非常清晰的，他这个念头也是找不到相貌的，证明他是空的。所以您这样的执着，哎，以后呢你就不会长时间的关照啊，你就不会生烦恼了，这个叫做修止。他说这个善不善法都不可得，就是啊，就没有善也没有不善，就是没有，就是都是空的，就是说你心就寂灭下来了。他说心妄念就止住，就不会向外攀援向外寻找了，没有寻找，他说你这个心就止住，就定下来了，是吧？你常常关照常常关照就生定啊，定就常常出来，以后什么事情就是说就像学那月亮一样的，猴子闹月亮，闹了一次没有没有了，再闹一次没有，他绝对不会说老是闹，只有那个傻瓜是吧，傻瓜你像飞蛾扑猴，他就很傻得很，不停地往上扑，不停地往，一般人碰一次碰两次碰不掉就走了呗，但是飞蛾不停地碰，只有像飞蛾一样的人他不停地碰。那么说我们第一次没找到，第二次没找到，第三次就应该不去找了。所以我们常常观察，第一次找声音找不到，第二次找声音找不到，找心也找不到。哎，我反观自己啊，要找的恶也找不到。哎，我不是要找了你对我的恶吗？善也找不到。哎，我发现我自己啊，找自己的那个恶也找不到。就是说，哎，到处找找不到的时候，你心就去定的状态，就这样。然后这种定呢，叫做止。那云何修观呢？因于是念，就是吧？我们这个念，或者我们念佛啊，或者讲话哇、啊，有时候由心有心觉啊，就是我们的觉性啊，觉性呢、啊。他说的念头的念头，这个念头是呢，就像那个古座把斗子伸开，然后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口气啊，这口气呢是空中生有，空里面生这个有出来，这个有这一股气。在这个喉咙这个地方鼓出来，这个鼓出来变成阿弥陀佛就出来了。其实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法是空的，是通过这个斗子一声一说一声一说，然后把这个气挤出来，然后呢才能成了阿弥陀佛，是吧？阿弥陀佛是法。他说你这个能推动的这个念头，只是说水里面起了一个泡而已，就说虚空的声音，阿弥陀佛是吧，一个法，法是什么，就是那个空，你这个推动的这个念头就像空中的声音，所以我这个念跟外的声音都是空寂一片，你这样的观察观察，你就发现你自己啊就是空性就现前，这样的观是吧，你阿弥陀佛一口气是一个气，你这个时候就没有主人公，要讲主人公虚空就是你的主人公，知道吧？虚空能出现种种声音，所以呢阿弥陀佛名号也是从空中出来，我这一口气也是从虚空里出来，我的气大也从空里面出来，我的地火风水也是从空里面出来，我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从空里面出来，还归于空，是吧？所有法都空中出来，灭的时候自然回归到空的地方去，你发现整个世界空寂一片，那说离就是世界，世界就是离，但是当有一种空寂中间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做主人公，你发现就进入到那一种境界，而这种境界叫做观啊，这样的观察，这样观察的时候发现了啊，自己是没有相貌啊，法界也没有相貌，就是空，没有一件灯性，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声音有相貌吗？因为他没有相貌，他立即就回去了，所有人看到色声相貌触法都嚓啦嚓啦的回到本位，知道吗？一出来一念，我看了，我眼睛打开，又是一个念佛堂，啊，第一眼睛又打开，又个念佛堂，就刹那刹那的回到空的地方，因为它本来就是空的。水成了波，有没有水里面有没有波？水里没有波的，就是不能说水是波，是吧？水是波，它只是一个形状而已。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形状，它的体是空性的，就是说你拿气球装了很多空间，是吧？比如说气球里面的空间跟外面的空间有什么区别，它都是空啊，是吧？空，但是呢气球把它空间说出来，我们认为这是气球，其实把它气球蹦炸掉，发现了空跟外面的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把气球爆掉， 空也不会多一点，气有在也会少一点。你就说把地下挖一个蛋，这叫就空间是吧，空间。那么把沙子给它埋起来，那空间到哪里去了呢，是吧？空间要是外面是空间，那说把地下挖一个深坑，里面一个空间，一个空间，那说这里面的空间应该跟外空间是两个空间啦，是不是？两个空间，那说把沙子把它埋掉，你发现了那个空间到哪里去了呢，是吧？因为它并不障碍，就是说你把它埋掉它也不会少一点空间，你把它分开它也不会多一点空间。也就是说我们讲话的声音呢，它就是一个空间，就是我们的妄想以为有一个形状在，其实是空寂的。所以要了解你念阿弥陀佛，就是说能念推起里面它都是一个空间，没有相对的，它就是一个绝对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空性，叫遍一切智，遍一切智。那说方便说叫道准智，就是说啊，有气球啊，有台球啊，有桌子啊，有房子，有念佛堂，这叫道准智。我这个念佛堂的是念佛堂啊，这是道准，道准智就是方便，是吧？遍一切智就是空性，来自于我们的觉性，叫根本智。就是说没有觉性就没有法空，佛性跟法空它是一个两个体，一个体一个相。我们的佛性在哪呢？在法性中。法性在哪呢？在佛性中。佛性跟法性，一个是体，一个是相，叫体相不二。就是木头在哪里呢？在桌子里面。桌子在哪里？在木头里面。桌子是为相，木头是为体，它两个互不障碍，它是一体，不一不异。他说桌子是相，木头是体，它们互相没有任何障碍，是吧？物质跟心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体跟我们法界是没有任何障碍的，这个叫做观。所以这样的观的时候呢，一切法就空寂，是为修观。所以这个呢，这六条修止观，就是说这个行住坐卧坐于这个六相，是吧？后面呢还有六个，还有六个。说这个明天说吧，阿弥陀佛。